宝宝，妈妈抱抱。
亲爱的，来抱一下。
爱是人间最美好的语言，拥抱是爱意最亲密的表达。用爱拥抱每一天，虽然天色不常蓝，而心中晴朗。人生虽然有挫折，但爱却使人活着有希望。用爱穿越迷茫，用爱穿越迷茫，用爱拥抱每一天。
拥抱，拥抱，每
时事化，
时事化。
It is well, it is well with my soul. Trust your ways, God, I will trust your ways. Trust your name, I will trust your name. It is well,
严冬已过，春天来临。各位好朋友大家好，感谢大家如约的守候，欢迎大家收听拥抱每一天，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冠南，许久不见，非常的想念大家。没想到我们会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期来重逢，你还好吗？新冠肺炎影响着各行各业的人，很多人仿佛没有准备，就一只脚踩进了冰窟窿。我不知道在这个时候应该怎样去安慰大家，但是我相信我们的神，他会亲自安慰每一个人。有一位诗人曾经说过，冬天来了，春天还会远吗？下面为大家带来荠菜子杂志的一篇文章，严冬已过，春天来临，作者细雪。严冬已过，春天来临。二月末，在阳台上，推开沾满雨水的玻璃，向窗外眺望，小区的树木郁郁葱葱，早春泥土清新的气息扑面而来，这让我想起了年初二，那时候待在婆家，窗户外面一片白雪皑皑，裸妆素颜的大地寒气逼人。一晃，春姑娘终于来了。掰指一算，这是有史以来我宅在家最久的一段时间，大概有两个月了。想起当年，也就是2003年的时候，那时候是非典，全国上下弥漫着紧张的气息。那时候的我还是学生，除了每天被校方例行公事检测体温以外，我一头都埋心在高考上，对病毒造成的影响和伤痛置若罔闻。17年后的今天，当新型冠状病毒再次席卷中国时，我的心情犹如赤脚踩在严冬被大雪覆盖的地面上，感到一阵阵刺骨的寒冷。这场浩劫所引发的内心风暴，不单是因为病毒波及的广泛，影响之深，也更因为我不再年幼，已长大成熟。但所幸信仰赋予我真正的力量，崭新的眼光，因此在这近一个多月 足不出户的日子里，我学会了在云端与兄弟姐妹一起同心呼求祷告，彼此抱团取暖。在家庭生活中，我努力践行爱家人、爱孩子，为关系储蓄投资。取暖。除夕那天，我和先生一起在门上贴春联，放眼望去，街道失去了往常的热闹，显得格外的冷清。大年开始后，少了往年亲戚邻里的走动，家里变得冷冷清清。不久，疫情蔓延的消息铺天盖地，轰炸着整个朋友圈。到医院做身体检查时，看见大多数人都戴着口罩，口罩也很快的一应难求。我们都不想被疫情淹没，于是我和五位姐妹决定一起共读一本书，叫《与你同行》。这本书的作者是卢云。我们一边读，一边在线上分享交流，并为每日的疫情守望祷告。记得第一个晚上，一个湖北的姐妹祷告说：主啊，平顺的日子我们感谢你，患难的日子我们也感谢你。这发自肺腑的祷告让我的眼泪夺眶而出，患难中的赞美是如此的真实。那一刻，我觉得自己和正处在水深火热中的武汉人民是一个整体的，他们的眼泪也流淌到了我的心里。正如卢云在《与你同行》这本书里写道，你对我说，不要害怕去查看，去触摸，去医治，去鼓舞，去安慰，我听从你的吩咐。而且当我更深入地踏入人类同伴那痛苦时，然而却更充满希望的生命时，我已更深入你的心肠。虽然不能到第一线支援武汉，但是我们可以通过祷告触摸耶稣的心肠，将他们的呼声带到耶稣的施恩宝座前。姐妹们透过彼此的读书分享，我们开始用信仰的眼光来诠释苦难，我们的关系也变得更加亲密。我发现自己慢慢卸下了原来的恐慌、焦虑以及重担，灵里逐渐地平稳下来。我们身边广阔的世界充满了无边的痛苦，我们内在的小小天地也满是无尽的创伤。然而，所有创伤和苦痛都属基督，他已把它们化为荣美的伤痕，这些伤痕让我们认出他是我们复活的主。
耶和华，你是我的神，一万人中拣选我们，把我们带到你面前，使我们不知沉沦。耶和华，你是我的神，你把独生子赐给我们，钉十字架为了救我们，我们怎能不感恩？我要走进你圣殿，我要敬拜赞美神，我要传扬你的救恩，荣耀归于独一真神。 国万民都要来称颂，你是复国独一真神。
与你同行这本书中信仰的句子，点燃了我们心中盼望的火苗，心里的光被挑亮起来。
给我千百个放弃的理由，我还是选择跟随你脚步，虽不容易还是愿意，这是我一生的抉择。给我千百个退缩的理由，我还是选择释迦的道路，虽有困难绝不回头，这是我一生的抉择。
陪伴家人，储蓄爱。情人节那天，我看着端菜上桌的先生，一脸欢笑地问他，今天情人节，你有没有什么情话对我说呢？他怔了一下，随即脱口，能给老婆做饭，我很幸福。想起往日，他经常加班，有时因为工程的原因，深夜还要出门。因为疫情的关系，近一个月来，我们夫妻寸步不离，恍若回到了当初蜜月的时期。这样一想，便觉得当下的日子便是捡来的幸福。因无法外出聚会，在老家时，我和先生决定与外婆婆婆一起在家敬拜，第一次三代人聚会，大家喜欢的敬拜风格不尽相同。外婆嘴里哼起了诗歌，我是主的小羊，脸上洋溢出喜悦的笑容。她已经年过八旬，常年独居，每个主日由弟兄姐妹扶着去教会聚会。外婆已经视线模糊，却背下了不少诗歌。她细心单纯，常常用朴实的话语来鼓励我和先生在基督里彼此相爱。在家庭聚会中，婆婆分享了她在外工作团契的美好回忆，也讲到了因为小时候家里穷，没能读书的遗憾。和先生结婚后，这是我第一次在婆家过年，也是我们结婚的第一年。我们平常在其他的城市工作，很少有机会这样面对面的聊天。借着这次机会，我学习了融入三代人的大家庭。在疫情的风口浪尖，安全起见，原本要回娘家的计划也不得不临时取消。我起初非常担心妈妈不理解，因为我结婚第一年第一次不在妈妈身边。在春节前的电话里，我听出了妈妈在电话里有些落寞，但是就在启程的前两天，妈妈却打来电话说让我们不要回去。我卸下了愧疚的包袱，也感受到了远方妈妈的爱。每天的线上祷告， 我听到姐妹们分享了各自家庭关系里的挣扎，我们开始一起读了《奉他的名为家庭祷告》，为家人的灵魂，为尚存缺口的关系，为自己成为恩典洪流的管道等等事情来祷告。我们也都认识到，闭门在家，这是一个学习如何处理关系的机会。我们靠着主，开始去面对那些过去因忙碌而忽略的关系，倾听家人们的心声。三月，形势有所缓和，我开始偶尔戴着口罩下楼，在小区里面散步。每次走在成荫的小路上，我都大口大口地呼吸着新鲜空气，那一瞬间，仿佛岸上的鱼涌入海水一般畅快淋漓。曾经那些习以为常上帝的恩惠，到如今才知道是如此的弥足珍贵。抬头间，树梢上粉嫩娇艳的玉兰花正含苞待放，吐露芬芳。那一刻，我听到春天迈着坚定的脚步，铿锵有力地向我们走来了。
风雨中是你的身影，是你的脚
找生命的真光。
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主持人吴颖，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文章出自于芥菜子四月刊，文章的题目叫做他们终于和好了，作者大包兔。 高中时受爸爸和朋友镜子影响，看了好多期《第三调节室》，这是一个家庭伦理节目。节目中有的儿女因不认可老人遗嘱，上演分房大战，兄弟姐妹水火不容，有的家庭为拿到养老险假离婚，结果却假戏真做，各种各样复杂的家庭伦理问题看得我目瞪口呆。可当时怎么也不会想到同样的剧情会发生在我的家中。2018年10月，奶奶去世。奶奶曾是家族的主心骨，她谦和有爱，常为别人的益处牺牲自己。比如她把自己最暖和的房间留给一个在本地读书寄宿的远房亲戚，她对家人更是如此。因此奶奶像是我们家族中温暖的太阳，每个人都特别敬重她。也许早已暗流涌动，奶奶走后，家人失去了彼此原有的温情。奶奶去世才两天，姑姑跟爸爸就开始擦枪走火，极致一个月后，因爷爷手术不顺，双方冲突达到高潮，姑姑和爸爸闹到势不两立的地步。2019年新年，姑姑和爸爸再次发生争吵，爷爷痛哭自己教养无方，叔叔也多次劝解无果。面对两位至近亲人，我和妹妹们也不知所措，只觉得他们之间建造起来的这座高墙冰冷且无法逾越。这件事情发生后不久，我就开始为一家人恢复和睦祷告，也试着去做调节，但是双方态度生硬，都不愿意退一步。在调节的过程中，我也了解到一些事情经过，再加上姑姑和表妹初期对调节的消极态度，让我心头窝火，甚至对他们有了埋怨和指责。在后来的灵修中，我认识到唯有神才有权力审判人，我开始为自己的自义而悔改，也在祷告中求神帮助我学会饶恕和原谅。我也意识到自己需要从神而来的爱，那是恒久忍耐的爱，永不失败的爱。我更认识到家是讲爱而不是讲理的地方。这之后，姑姑一家都不来我家，我和妹妹就主动去姑姑家。姑姑过生日的时候，我俩会照常去送礼物，姑姑家有人生病了，我俩也会赶快去探望。经过一年的祷告和主动亲近，感恩的是神垂听了我的祷告。又到爷爷的生日了，我们一家人终于重新坐在一张桌子上吃饭，并且姑姑和爸爸还主动聊了几句，这也是爷爷最快乐的一次生日，是一年以来爷爷最快乐的一天。爱像春雨般滋润人的心田，爱越多，人也越有力量离开仇恨。当晚我夸赞爸爸了不起，因为爱而愿意放下芥蒂。爸爸有些羞涩地说，我不知道该怎么说。在给姑姑的电话中，姑姑也说这次没机会和爸爸多说会儿话，她期待和爸爸进一步和好。如今他们已经坐在一起有说有笑了，这就是我最爱的家人，他们的转变让我觉得了不起。然而我知道他们和好不在于我，我没有力量做成这事，也不在于他们，是主耶稣在2000多年前用他的身体在十字架上成就了和平，让我们有了爱，有了和平。 2020年我有一个更大的目标，就是希望全家人都愿意受洗归入耶稣基督。我知道这是一件极难的事情，靠我自己做不成，但在神岂有难成的事呢？愿新的一年我们都把难成的事交给神，我们只需尽上本分，听神的话，看神要如何更新我们。
单单依靠你，你是全能的上帝，愿将我的一切交给你，在你里面我生命的安息，求你除去我一切忧虑，赐我得胜的能力，使我不再沉迷世界里，让我一生来爱你，让我一生单单依靠你。单单依靠你，你是全能的上帝，愿将我的一切交给你，在你里面我生命的安息，求你除去我一切忧虑，赐我得胜的能力，在沉迷世界里，让我一生来爱你，让我一生单单依靠你。竭力，让我一生来爱你，让我一生单单依靠你。